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新春特辑耶，
新春特辑邀请到男生来讲 dating app 在矽谷的经历
哦，
而且这位男嘉宾长得有点像王大陆我们这边就称呼他为弯曲王大陆 Michael
哦，欢迎
欢迎、Hi、欢迎 Michael，
受宠若惊这个称号
然后也在这边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龙年
行大运，
行大运，好烂我们还是只会这一个学了这么多，好
不学无术。我这集有特别做一个 special intro， 我给你听过，是那个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他做了一个 rock 版的那个新年快乐的那个歌，
这么酷，
很 low 的版本，但是蛮好笑的，就是很应景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就是自我介绍嘛，
对，先让 Michael 自我介绍一下。
对，我是 Michael， 然后我今年25岁，然后现在是在有一间特斯拉的供应商的公司做 business analyst， 然后来矽谷大概一年半，
非常年轻欸。
对啊，欸，所以你是因为工作搬来湾区吗？
对，就是我读硕士读完之后，我就找到湾区的工作，我就过来。
哦，
对，其实是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
我没有特别去找加州的工作，就是只是刚好这边的 package 比较大包一点，就过来了。
那你现在感情状况怎么样？我们直接
主题，
直接主题，废话。
现在是单身，
单身是稳定单身中还是不稳定单身中？
不稳定，
不稳定
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时候非单身，有时候单身，有时候非单身，有时候单身，
就蛮稳定单身。
OK， 稳定单身，
但是就在对路上，
我大概。再讲一下为什么会请 Michael 来、
okay.
因为之前 Michael 其实跟他的朋友有录一集，就是他在湾区还有他 dating 的一些经历，然后那时候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刚好他又是矽谷台劳的听众，然后又是留学衰人的朋友。
Hi Jethro，
对，
打个招呼。
对，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可以来合作一集，因为老实讲在湾区还蛮难找 dating app 男生然后很成功的案例。
等一下，你要定义成功案例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成功找到对象，
成功找到对象然后有 long term 的，或是就是
可能只是我们朋友圈比较少啦，
比较少是这样没有错，但是邀请 Michael 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再找一个男生，一个稳定交往男生，
然后找不到
其实也没有认真找，因为心里好像觉得好像找不太到，所以就没有认真找。
对，有个既定印象吧。
对，让 Michael 就是独挑大梁，就是讲他的 dating 的经验，因为他的经验真的蛮丰富的。之前在那个 podcast 听到说你用了20个 dating app， 在矽谷用了20个 dating app。
20个，这边有这么多 dating app？
其实超过，只是我有挑几个比较可能多人下载的。对，但是其实用到后面就是很多的 dating app 它的那个 UI UX 设计的不是很好。或是那个就是反正总之就是使用者体验不是很好，所以我后来用到后来我其实只剩下四个在用，就是 Tinder、 Bumble、 Hinge 还有 CMB。
OK， 对，这好像就是最大的四个，所以
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的 UI UX 才是最好的，
也是比较好，而且用户数也比较多。我觉得这两个是关键。
20个是真的超多，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就大概听到也就是那四五个比较多人的。
对，反正这个就为什么会载那么多呢，是跟我一段感情经历有关系，反正那时候有点像是给麻痹自己，
对，心碎过的
对，重感情的废物
我就是重感情的废物
载了20个就麻痹自己，就一直滑嘛，然后滑到后面就越滑越空虚，后来我就全删了。所以我其实用 dating app 的那个总共时长大概是一年，但是中间有停过两次，就是可能 end to end 大概是一年半，但我中间停过两次这样子。
OK
对，
经历过那段之后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理想型吗？你目前在找这样类型的女生？
有，我有大概列一下理想型的条件，然后第一个是要很 open minded。
什么是 open minded？ 请定义一下
就是这个人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观点去理解一件事情，而且他可以去包容你的可能过去的一些故事，因为就是他可以理解说就是这些过去的种种是让你成为现在你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很 open minded 的人，就是像我有很多的故事嘛，就我就不用担心让他知道我的一些过去，而且他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第二个是喜欢出去玩，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规划旅行，然后很多时候就可能我自己假如我自己去玩，然后就看到一个 很美的一个海滩，然后夕阳很漂亮，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分享这样这个当下的时刻该有多好。 对，
对。
然后第三个是就我觉得我会想要找那种比较对我比较有好奇心的人，就我自己会很常被那种对我很感兴趣的女生，所以我也会对他产生兴趣，互相的啦。就我觉得他也会影响到可能聊天的频率吧，就有些人可能聊天聊一聊就你大概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你还要想话题，但有些人如果他对你很有兴趣，然后他也知道你故事很多，他其实有很多可以问的，然后你们的对话就可以一直下去，那日久生情这样子
比较好聊天的吗？是这样。
你刚刚讲以前的故事就是你以前的感情的故事嘛，所以变成说你要找一个女生对你以前的故事好奇，然后会去问你前女友的故事，
也不
是这样子。
所以你是 open， 你是想要别人，其实我觉得这有点矛盾欸。等一下，
对对对，今天就是要去探索，
我们来探索一下。
因为我觉得感情本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不见得说一定要把我的过去都摊给他看，因为那个可能有很多太多，而且有些女生不是很喜欢听到可能跟你以前感情经历相关的东西。我现在讲的 overall open mind 这件事，不是单纯用听你过去的故事的反应来做判断。open mind 的这个特质，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你待人处事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能用不同观点去理解一件事的这个能力，就已经很难得了。就我其实在生活中也很少遇到这样的。
对啊对啊，其实这是蛮难的一个特质，我这么认为。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的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人都会去给人家贴标签嘛，但是你如果可以很快的去换掉这个标签，然后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去 redefine 一个人，如果你跟他相处过程中，那其实也代表说你是一个很 open mind， 你不会一直用你的既定印象去看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特质是我会很欣赏的。
了解。所以你在找稳定交往对象。
对啊，当然就是现在以long term 为前提。我其实在 dating app 上面我打的是 long term but open to short term， 然后我会打一个附注就是我想要从朋友开始，然后就是 we can move on if we vibe 这样子。
我觉得你在 dating app 的 profile 上面其实你算是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是这样吗？你可以这么说吗？
对，就是我已经走过歪路了已经知道我要找什么样的关系。就我以前有过几段可能比较 short term 的那种关系，但是就觉得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太累了，所以我真的就觉得想要找一个可以长久稳定发展的一个对象。
可是你又写 open to short term、欸、open to short term， 这样会不会又给人家就是那些 short term 的人又有机会进来？
对，什么都要啊，嘿嘿，什么都要
因为如果你说 OK， 我只要 long term 的话，那就是要找寻 long term 的女生就会进来。可是你又打了一个 open to short term， 那有些女生就会觉得说啊，你又 open to short term， 那些真的想要 long term 的女生就不会进来。
所以我后面才要打一个备注啊，说就是我想要从朋友开始，因为我有听你们那一集、另外一集讲那个 dating app 的，然后你们就有聊到那个 short term 的这个 define 嘛，然后这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对很多在 dating app 上的男生来说，你如果就打一个 short term， 就你没有打 long term 或是其他的。你其实有点这样就是在讲你知道的找 hook up 或是 friend with benefit 的这种短期关系。
对，
那我打 long term but open to short term 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全都要，但好，我方便来说也算是但我又不想太局限自己，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其实也会从可能就是 short term， 然后可能有一些 romance 或者有一些火花，然后慢慢你就发展到变成就是正轨。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当然是会考虑到各种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就是看，所以我才会说 if we can move on if we vibe 嘛。对，所以我不是说就是指 long term，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 serious 了，
对，
太 exclusive 了。
你这样一讲，我想问一下，那如果全部拿掉了，就是都不要讲 long term， 不要讲 short term，
你说就是
比较好，就是
你的 dating goal 都没有嘛？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连你的 goal 都不知道你要放什么的话，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
我刚刚意思其实是说，如果你假如说你都不放 short term 也不放 long term， 其实别人看着 profile 就不知道，就是你可能就是一个 blank 这样子。这样对你来说不是会更方便吗？
更方便是
就是说可能真的来看的女生就不会因为说你贴了一个 long term 的标签，或是你贴了一个 open to short term 的标签而对你有这个人有一些臆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看到这个 long term 或是 short term 的标签就开始对你这个人有一个印象。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你 long term， 然后你先打一个安全牌，但是你不主动提出 short term， 但是你不排斥就是想要 hook up 女生。 如果他们主动提的话。
等一下，我不是在考验人家，等一下。
我想一下。
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 dating app, 然后这些 goal 其实我也蛮好奇，因为怎样的策略还是比较 OK 的。
因为我其实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就是到底要不要放，还是像你说的留一个 blank, 还是说就打一个 long term。因为像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不会排斥掉任何一个可能性。
对。
就你今天即便就是从那种甚至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方已经有对象，已经有男朋友，可是可能跟他处得不好。然后你们慢慢相处过程中，他就慢慢发现，欸，其实你比他更好。
嗯。
然后可能他就 break up, 然后也不是说无缝，但我是说
就跟你走，
就他我们不用把感情这个市场想得太局限，就是说一定有对象就不用考虑，或是就是单身的就一定要把它分成 long term short term 还是什么的。
对啊。
我觉得不用定义的这么清楚，可是如果又留一个 blank 在那边的话，又会给人感觉好像那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关系。
不够积极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找 long term 的人，他也会打 long term, 你什么都不打反而会让就是你们那时候也提到，就是是不是女生就会觉得他可能是要找 short term, 只是他不想放，因为怕让人家觉得目的性太强。我才会打 long term but don't do short term but prefer to start with a friend。
我觉得你太长，要是我会打说 long term, 然后 long term, 然后我就说 depends 这样。
depends
unfortunately 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ultimate goal long term,
long term. 对啊，你把 long term 放前面就是你的 ultimate goal 啊。
对 open to any possibilities。
我其实算是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前。
OK 这样好，
everything,
这样我们理解了，我们理解了，对，
理解
对，我们理解了，就是你现在这个目标。 OK 好，
对啊，我就 open mind 嘛，
对好。
其实这一集想要就是聚焦在矽谷的 dating app, 就是男生的使用状况。那刚刚问到你说你的 dating goal, 然后你的理想型，那蛮好奇就是说你现在在矽谷的 match 的状况怎么样？
哦，矽谷目前的话，其实我现在重心没有把它放在 dating 这件事情上面。就我，而且我发现线下的方式去认识人其实会比较好，就是说可能我会去参加一些活动，或是像朋友的聚会，会去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透过这种方式去认识，然后慢慢发展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比较自然一点。因为 dating app 其实你在用的话会有一个目的性在，当初为什么会停掉有两次，就是因为我发现到你已经过度的 focus 在就是你找人出去就是为了约会这个目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影响到你认识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人。因为每个人出去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来筛选，快速的筛选这个人到底对不对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跟他自然的相处，然后认识他真正的样子。所以我后来觉得这件事情它会变成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不想要以后每次出去就是给人家贴标签，就是快速的筛选，哦，这个女生可以，这个女生不行。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自己会控制啊，就是像我，所以我现在就没有那么积极的在用。那可能偶尔某个时期我就会比较积极的在看。
对，我好奇是你某个时期很积极在看的时候，是你以前
以前吗？
对，刚来矽谷用的情况如何？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就发现矽谷就真的很难 match 的数量会少很多。就是我以前在读硕士的时候其实有用过，那个比率跟矽谷比还是矽谷比较低的，而且跟台湾在台湾的话又差非常多。 就我自己回去台湾的时候，我发现那个 match 的数量大概是在矽谷的10倍以上。
真的假的？太多了吧。
太多了，
很难。然后我现在讲的是可能几个特定的 app, 因为我觉得这也要去区分一下，就是我刚才不是有说有用四个不同的 app,
对对，
这四个其实它 target 的 audience 也不一样。
对啊，
像 Tinder 的话，我就会发现在上面的 match 到的数量非常非常少，而且这个可能跟它不能开什么可能 race 的那种筛选器也有关系。我会一直滑到不是我要找的人。
对，
然后对方就算你滑了他也不会 match 到你。
对，
所以我觉得 Tinder 是这样子，真的要用 Tinder 的话就建议你开到白金的会员。对，
比较有那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去筛选是吗？
就是 Tinder 的白金会员是你既可以开筛选器，然后他也会 prioritize 就是你又滑过 like 的人，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其实你没有你的 profile 没有被按 like 是因为他根本连看都没看到你，就你已经被沉在各种的 profile 底下了。开白金的话他会把你往上浮，所以他有看到你的话其实
几率高一点，
会高很多。对，这是听的啦。然后可能像 Bumble 或 Hinge 的话，就是它自带那个筛选器，然后 CMB 也是，就这三个你就会发现那个，当你我只找东亚女生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整体还是就是输给可能像在台湾滑的时候。
那你在台湾滑，你是滑哪一个？都也是这三个、这四个 App， 还是你台湾应该说台湾人比较常用哪一个？哪几个？
也没有说台湾人比较常用哪一个，我觉得这几个 App 都有各自的可能使用者，但是我在台湾会都比较常用Tinder 跟 Bumble， 因为这两个其实它已经比较偏向是学生，我回台湾也就大概顶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不太可能说在那边就遇到一个可能发展的一辈子的一个对象，我觉得比较难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 profile 会放把 open to short term， 因为我有点像是我是要找任何关系，我不是单纯来搞 hook up， 但是我回台湾时间就是这么短，所以我其实也 open to short term， 如果真的有一些 short term romance 的话，我其实也不排斥，是以这个前提
跨国的管理这样就是台湾旅游的时候是 short term， 矽谷的生活就是 long term， 就是
也没有，我有朋友在回台湾就那短短的可能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就找到遇到现在的女朋友，只是他不是用 dating 啊，我是说就是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对啊，
但是我是说以机遇来说，你就是会就我觉得要挑对战场用
哦，对
对，
对台湾队来讲是比较舒服的战场，
舒服的战场
这样讲
应该说就我反正我回台湾的时候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 match 数会非常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所以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湾区就是比较难，
就是市场问题，对不对？
问题
我蛮好奇，就是如果就是你在台湾 match 到女生，然后把那些女生拿来湾区的话，
拿来湾区的话
你还会 match 到吗？就假如说你在回台湾一个礼拜 match 十个啊，然后把那十个 match 都拿到湾区，你有办法在一个礼拜跟他们 match 到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这就是我觉得湾区的这个人口结构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男女比差很多嘛，然后这件事其实也会影响到使用 dating app 的一个心态，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对女生来说就是她有太多的优质的对象可以选了，就是这边人一堆，而且可能薪水都很好，然后甚至有些就反正就高富帅，你基本上
有帅吗？我没有看到
帅，
没有比你帅的，
没有比你帅的，真的没有比你帅的，
抬举我了吧？好，高富，对，好，我有听过一个，这不是我说啊，这是我听过的一个说辞，就是在肯台湾大概五六分的女生，如果你把它拿来弯曲的话，你会被放大到可能七八分以上，就是因为这边已经像是太多人抢要找女生的就是对象，所以女生可以选的人更多，但是这件事对女生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因为就是你有点像胃口被养大了，然后你就觉得说今天滑到这个下一个好像也不错，下一个更好了，然后你就越来越觉得说你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跟期待。
可是我们怎么觉得我从上次那个女生那一集听起来感觉是他们也是 struggle 一阵子就是其实也没有说好像很顺，就是像那个谁啊
Charlotte
他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对，
他觉得遇到很多怪人，怪人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叫什么
就是
认知失衡欸、
对，蛮好玩的是你觉得矽谷男生高富帅但我现在先说的是 data point， 现在讲是台湾男生嘛、就是高富帅是台湾男生，不包括外国人或者 ABC 或是其他的
主义，对，我现在讲说可是我觉得台湾要在跟其他主义竞争，就是我自己的观察还有我看到一些网络上的文章也是这么说，就是台湾女生她可能不会只局限在亚洲男生，然后对可能白人或者就是 ABC 也会有兴趣，但对可能亚洲的男生来说，我们就不会被可能像白人女生其他那种或 ABC 他们看上，有点像你的市场的选择就是会比较限缩了，但我可以理解说他找不到是因为遇到怪人很多，因为你在任何的地方就是 dating app 这个地方就是遇到怪人几率就会比你现实中高很多，所以你当然就会更谨慎的去筛选跟选择，而且你可能就会发现感觉其实都跟你能 match 到的比率，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你的对象其实跟几率有一点关系，如果你可能每滑三个就出现一个正常人，你可能就不会这么觉得
每滑三个出现一个正常人
但我有听到那一集就讲了几个那个男生的 red flag， 就是确实我觉得很多男生你其实要这个是可以好好的去改进的跟学习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你的一些不经意的动作可能或者是讲的话会被女生讨厌，但他们不会跟你讲，然后但你其实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什么，网络上有很多影片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之前还有听过就是那种 podcast 叫做 Second Date Update， 他可能里面有些是剧本，但他们就会把可能第一次约会但是没有第二次的人搬出来，然后就跟他们直接访谈说为什么你
对哪里做错了，
对，
重新复盘一次这样。
然后很多时候都会是男生就是做了一件我们听观众听起来都觉得说哈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的事情，但女生就是说这就为什么他不想要跟他继续下去，然后男生听完就觉得、
okay.
啊这不是很正常，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然后就是男女的认知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对，基于上来说男生确实还是比女生比较难 match 到人的，我觉得这跟 dating app 的算法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好像是。
所以女生如果已经在 struggle， 那可以想见男生有多 struggle 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有点 off topic， 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你不会被白人或是其他族裔的人吸引到，这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标签吗？还是你有没有，还是你对他们也没兴趣？
没有，就是我的经验。
就是你有试过吗？
因为听的他是不能筛种族的，所以我还是会滑到很多白人女生，就听的上面的人口组成大概是白人大概有 40%， 然后拉美裔的可能也 40%、10% 黑人 10% 亚洲人和其他的，然后很漂亮的白人女生我还是会右滑，
对啊，
但我从来没有收到他们的like 啊，就比例上我就发现最后跟我 match 的都是拉美裔或者是亚洲人。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就算女生自己在滑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哎，看到很好看的那个白人帅哥有没有，也是会右滑或什么，可是真的配对回来几率其实也颇低，
也比较低。 对，可是女生如果可能 match 到白人男生的比率，我觉得还是比白人女生 match 到亚洲男生的比率又更高一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男生的市场可以选择的，应该说被选择的这个市场就已经还是比女生少了，然后加上人口基数这么大，所以你等于在一个很小的市场跟一堆人竞争的话，那确实会难很多吧，就以湾区来说。说实话我觉得身高这件事情是有还蛮大的影响的，因为我自己在华也有发现这件事情，就很多的女生她也会表明说她就是要找170以上的，我是45路有170啦但我可能就不会 match 到这样的一个女生，然后白人就基因的问题他们就是也会比较高，所以普遍来说再强调一次这个是几率上的问题。然后的 dating app 如果你是滑像Tinder那种的话，就亚洲男生我觉得没什么优势，所以其实我Tinder比较少滑，在湾区的话我其实不会用Tinder，我就会用 Hinge 或者是 CMB， 就是所以你要挑对战场，因为那两个就是为了以 serious relationship 为设计的一个 APP， 你硬要跑到一个只看脸跟身高的地方然后挑错战场，那你当然滑不到啊，但是你来一个就是你的 profile 或者你这个人的可能一些东西是其他 APP 没有办法看到的，那你的优势在哪里，你就要知道你要去哪里打仗。
这样你觉得优势在哪里？
我的吗？
对，你自己的优势。
我自己的优势就是我故事很多，然后我兴趣也很多，然后我本人相处的起来我是可以让对话比较自然的下去，就是然后可能幽默感我觉得是要看女生自己怎么就我觉得是跟聊天频率有关系，但大家对可能工程师的刻板印象就是可能不太会聊天，我当然遇到很多很会聊天的工程师，但我说可能还是会
就你可能就是还是稍微高一点分数高一点的
就是 interns of 我觉得这样我会得罪一堆工程师，好像不太好
OK 的继续讲。
对，就是我觉得我优势在于就除了身高以外的地方我都不错
很棒，很有自信
不可能完美了，我觉得就是六项达到五项这样子，
六项是
你会聊天然后长得好看然后又稳定的工作然后又故事哎，我想问问你，就是如果一个男生把自己 branding 成有故事的男人你觉得会吸引人吗？就是对于一个女生来讲你觉得男生要有什么故事？
你要 honest feedback 还是场面话？
当然是 honest
的那问题不能代表错的
女生，对，我不代表
了，是就是一个随机的样本。
你会开场就说
我是有故事？不是，我不会讲开场，
对啊对啊，应该不
会吧。故事男人都是宋冬野是
不是？宋冬野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有点太有了，
对对对，
故事哦，如果是 funny stories 或什么就 OK 啊。
我觉得他选故事应该是他的经历蛮多的，所以他有些
说单纯感情的故事，我讲的是生活中有太多事，就像我怎么认识 Jethro 也是
OK， 所以你指的是说你有很多有趣的这种小故事可以跟你聊。
对，因为 我兴趣也很广，所以其实各种话题我都可以插在上边。就是你可能聊到一个东西，我就说哦，那个我知道，或是那个我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我可以讲。所以就话题你会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就即便他没有，我也可以开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当做话题去开场，然后他也会对我这个人感兴趣。
不像工程师整天对电脑在那边写code，就是有一个区分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故事很好聊，这个很不错啊。
对啊，这个
蛮这个
蛮
好的。对啊，就是说我当然也希望就是啊、我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话题是很广泛的，就是说你可以聊历史，可以聊艺术，或是你对音乐也有一些见解的话，我觉得这都蛮棒的。
嗯，其实用 dating app 的过程很像求职。
哦、
嗯，
对
对
对，
你的履历，然后你聊天就像面试那个，然后线下的
对啊，面试官、
啊、
还有 onsite
onsite 的面试，还有 follow up，
对，
然后过几轮之后才有可能 potential 的 offer，
对，
也还要花钱。
You good, but we're still looking for someone.
Unfortunately，
对，
你还要花钱，面试不用花钱，
但
是 dating 要花钱，
还不用。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到最后你能不能拿到这个 offer， 不代表说你够秀，你就优秀，你就可以拿到 offer。有时候还是蛮看缘分跟运气的。这个景气这么差，就很难找工作的这个情况，其实就跟你现在就用 dating 也是一样。你不见得说你很厉害，你就一定会被某些你想要的公司 hire。最后能不能拿到这个 offer， 真的也是蛮看机缘的。所以我觉得用 dating 也是一样，所以不要太有得失心吧。就是我也会给大家这个建议，
对
啊，不要太有得失心。
我也想问，在矽谷这么畸形的地方，就是什么都是数字为上。就你刚刚讲嘛，就是面试拿工作，很多人就说啊，拿到六个 offer。那你有觉得说你在这边 dating 不顺利，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其他的人都是 match 很多人，那你会有这种比较心态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比的，就
代表你有比过，对不对？
你挖坑给人家跳，
我就想要就是
有啊，当然会比啊，
想知道说你那时候的心态，因为我知道这个，我刚来矽谷的时候，其实我也很不习惯这种比较的文化，所以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慢慢适应，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那就蛮好奇，就是你在 dating 的战场上面，没有说很成功，那你是怎么就是从比较得失心的那种比较负面的环境
循环
走出来？
对，就是因为我也是有经历过这一段，我觉得人都是会比较的啦，这很正常。我觉得得失心就是来自于比较，因为你没有比较，你又不知道你赢了还是输了，然后你就不会有这个。所以我觉得我怎么跳出这个循环，是因为就我后来发现，就真的你不要好，这也跟我可能有一些故事有关系。
故事，
我也有过那种，就是我很喜欢对方，但是对方就给我发一张好人卡的这个经历。就是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说你很认真想要表现你的好，对方就一定会接受，就不是这样子。然后你真正意识到说，其实我觉得跟你投工作投到后面，我已经经历过，就以求职来说，我已经经历过那一段，就是你每天都会收到拒信，然后你已经稀松平常，就是每天看到一个拒信就是哦下一个，就你会变很自然这个情况。然后我觉得跟用 dating app 也是一样，就是你喜欢这个女生，你觉得她很棒，代表她的条件很好，她也可以选更好的男生，那她当然也不见得会选你。就是你如果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这个没有你就换下一关，只要你没有把 dating app 上面所有的人划光，你其实都还有一点
机会。
对啊，所以就是没过就继续划嘛。然后啊，就算约出去，然后聊得不错，然后对方觉得你不是他的菜，然后就没了话，那就下一个，就是这个、
啊啊、
这个循环，我觉得是你一方面也会磨练到你的心智啊。然后我觉得没什么好比，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真的是一定有他的长处，所以他才会有 match 到这么多的女生，不代表你不够好，只是说这个市场的偏好可能就跟你不一样。但你不要去硬要一定要，所以我说我不会去追人家，我不会去追求，因为我觉得追求这件事本身就已经站在一个不对等的一个立场。你是条件没有，你自认的条件没有对方好，你才会去用追的方式，但是应该是要双向奔赴的。我是原则啊，就是双向奔赴，就是你应该是用吸引的。所以我也会到后面就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不会把重心放在 dating app， 所以我才会有那种可能停用的事情，因为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太 focus 在要 match 到人，然后要约人出去，然后一定要找对象这件事情。你当你已经太过投入这个目的本身的时候，你反而会找不到你要。很多时候是那个寻寻觅觅灯火燃深处，那个
对，
就是你反而会发现，你其实自然的去做你自己，可能你线下的方式去认识人，你还更有机会，就自然而然你的魅力会被人看到，然后你会被人吸引。
这个我可以，这个心态是比较正确的，在使用 dating app。当初我觉得我使用 dating app 也是，就是会有，就是也觉得那种 目的性太强，然后我就有点开始排斥，然后就会整个停掉。然后停掉后，那时候认识我老公，那时候使用的那个心境，就其实我有说过我是要做研究，所以才把那些 app 载回来。所以其实那时候上面在用目的性就不强，聊天或什么我也都是非常随便的，就是说不会带太多自己的一些潜意识的东西，你知道，在看那些 profile 或是在看那些对话，就想说要不要约或是什么，要不要继续认识这个人，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状况下，我觉得可能你那个心情或是你认识人的那个频率就会比较容易合得上吧。
对，而且有一点我要想要分享，就是你如果已经太有目的先做一件事情，你就不是在做你自己了，就是你会过度的包装嘛。就如果你今天的目的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就是要讲一些话去吸引跟我约会的女生的话，你其实就有点像是给自己包了一层，但是这不是你真正的状态。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你交往前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交往后就不一样了，就你交往前都会做这些事情，对吧？因为你本来那时候用追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就不是在做你自己了，所以我觉得反而更自然的去做你自己，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可以被你吸引到的人就是喜欢你原本样子的人，这个你之后在长久的关系里面也会比较稳定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正向，因为其实我也跟你差不多，我也觉得说你要演戏很麻烦，你要把自己演得很完美，或是你要干嘛的，我就觉得很累啊。以前会觉得说这个是男生的责任，以前大学约会的时候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照顾女生啊，然后怎样，后来有一天我都开窍，我会觉得说干好麻烦啊，是不是好像什么都要我计划，麻烦死了，就是还要我煮菜什么的啊、就是太累了，就觉得说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但是觉得说就是如果能以我这样的状况找到我的另一半或是对象的话，那是很不错的状况。但是我蛮好奇，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这边矽谷竞争这么激烈，然后你用这个比较有点算消极吧，就是没有展现出完美的这一面，你会觉得说
啊，这个不是消极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正向一点，因为你就不会有得失心，然后在你没有得失心的时候，你 focus 在你真正想要追求跟关注，可能是 maybe 你的事业也好，你这个时候散发出来的魅力是会吸引到人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你的这个自信本身，你要有一个发自内心对自己感到自信，这个自信不是比较得来，是你自己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你就是会可能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女生都已经看到这个男生就是在当舔狗了，她会对她有兴趣吗？
那这不一定耶，我觉得有些女生就喜欢利用人家。
那就不是
她要的。那你就甘愿被利用的话，那我觉得 OK 啊。但如果你不甘愿被利用，你想要就是做你自己，然后去跟对方相处的话，
我觉得这蛮难的。就是这边这么竞争，然后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女生 match， 你当然会觉得说我要填饱啊，就是得失心很重，我要填饱，然后就是很
也要看吧，
难得抓到一个，你知道吗？
然后
中奖概念。就是看我中奖了、
啊，
我都是要好好的表现。
我可以分享了一个我有段、
太好了，
故事啊，
因为是要引出这个，
总算引出来了，
总算引出来了。
一个，
我刚刚太正向了，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
所以我要用我的亲身经验来讲，为什么我会开悟嘛？
对，
我有一个很惨痛的经验，就是。反正我也是用那个 dating app 遇到一个韩国的女生，然后聊天聊得很来，然后她真的是颜值也很高，就是反正在我心目中她那时候是我那时候划的就最高分的一个女生、而且聊得很来，所以后面第一次约会她就问说那我们要不要 home drinking， 就直接来我家。
哦，这么直接啊。
对，我可以大概感觉出来，因为她就是她有放什么夜店的照片，就是感觉她应该是偏 short term 一点，但是她又说她其实现在想要看有没有男朋友这个关系。
你们跟你很像吗？这是什么东西、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说OK， 那其实都蛮 match 的、OK， 好，虽然第一次 home drinking， 然后从那时候就很像是就因为他真的太好了，然后我就很想要把握这个机会嘛。所以他说要来我家 home drinking， 我还准备了就是什么前菜，然后主菜，然后还有甜点，我还做蛋糕、就是还摆了桌子，就很
用心的
用心的在准备，就是大概6点开始吃嘛，我们聊到12点，我们聊了非常非常
对，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故事很多，我可以聊的话题也很多对吧？
对对对，没错，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我好的那一面都摊开来了。对，我不是说我会讲一些我过去的黑暗面那一种故事，
衣服里面摊开了还没
没有
还没，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要找 long term 的话，那如果他也是以这个前提，那我现在就好好表现自己，而且不会想要，如果是 long term 我不会想要第一天就跟人家干嘛，就我就所以我就吃完饭然后我就送他回家，就是聊一个很久的天，而且我觉得聊得很开心，
半夜聊到半夜，
对啊
对啊
对啊，就是
很厉害，
而且都来我家，然后我还没干嘛，所以 所以我就真的是很想要把握这个机会。
是周末吗？礼拜六，礼拜六晚上，
礼拜六晚上、哦。对，然后，所以我那天甚至连他的手也没有碰，我就不想要，可能第一次因为我太主动这件事情，就让他觉得我好像意图不轨，然后就这个关系就没了。
OK，
所以我其实是很 gentle， 然后我很认真想要去让他看到我这个人。嗯，然后结果回去之后，隔天就发现他的聊天频率开始下降很多。嗯，然后聊天的内容感觉也没有那么用心。然后过了一个礼拜，我就有点受不了，我自己就不然我约看看第二次 dating 这样子，就问他说：“哎，你周末有没有空？要不要一起出来吃饭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很久没回之后。某一个时间点他就传一段很长的一个 texting
文字
的 message， 说就是反正就是讲说哦你真的很棒啊什么的，然后说谢谢你那天晚餐，但是我就没感觉到有火花，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当朋友就好了。虽然他是这样讲，但我们其实后面也没什么在聊，就发卡了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很，就是在想说，我那天是不是有讲错什么话，或者我是不是有做错什么事情，还是我那天煮的饭不够好吃？但都不是。反正我后来跟我另外一个好兄弟聊，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太快把所有的牌都摊给他看了，就是女生已经对我这个人了若指掌的话，他就对你没有好奇心了，你应该要保留一点神秘感。
对吗？对，女生喜欢神秘感的男生。
对，因为就是这个好奇心本身会让你产生对这个人。产生更多的兴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我也会建议所有的男生不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摊给他看，不是你觉得你表现得很好对方就一定会喜欢你，并不是，就即便你再好都一样。如果而且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把太多的牌都直接摊给他对方看的话，其实反而会让对方对你的兴趣下降，因为他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然后你以后可能也没就是你都把这个六小时聊掉，那以后要聊什么，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能回到过去，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 dating 我都不会约吃饭，就第一次约会我也不会约吃饭。我自己总结下来，哦，也会蛮推荐大家是一个散步的行程，就是你第一次约会可以约一个散步，或是你顶多去买个 boba， 但反正边走边聊这样子，就不要坐下，因为你坐下来其实你通常不会是坐侧边嘛，除非你约 bar， 你变成他是面对面，
面对面嘛，
其实太制式了，就是你变问问题，然后透过问问题的这个过程去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要的，但也就这样，这个结果通常不会谈太多。我觉得约会这件事本身，首先这个人如果已经答应跟你去约会，代表你的 profile， 你在网络上聊天的这个过程已经让至少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了，你应该要趁着这个好感去进一步的延伸，而不是就把它拉回到聊天这件事情。跟人家约散步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所以你边走边聊，你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如果你们的气氛真的很好，然后对彼此也有一点好感的话，你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散步的话，你可以透过对方的一些肢体的行为，就是对男生女生都一样，你可以透过对方的肢体行为或是有没有一些小细节的一些举动来判断这个人，就不会单纯只是聊天。举个例子，如果这个男生会可能因为天气着凉然后给女生盖个可能外套之类的，代表他是比较细心一点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吃饭男生是要付钱的话，那散步就帮你省了这个钱对吧？
我觉得这个比较这个是最大的优势
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对女生来说也有一个，就是你不会有这种负担你知道，就是有些女生
要 AA
对要 AA 或者是说 啊选个餐厅，万一两个我都不想吃或者什么就是你要挑餐厅，你要拒绝人家说这个选择然后或是我觉得也是比较麻烦一点。
对啊，
对，散步其实我觉得还不错的 idea，
散步或是看你们有没有一些共同兴趣你们可以一起去做。像我身边就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hiking， 然后其实第一次约会就约 hiking， 然后就后来就结婚了。
哇
哇、
欸、hiking 也是一种散步。
不知道，我你刚好像跳过一个蛮重要的、的 perspective， 就是你刚才讲那个韩国女生她说那天晚上没有火花。
哦，他的意思哦，对啊，我其实有在想，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就是
都来哄，
对吧？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下手？
就是因为
你手都没有牵，然后你跟他说散步的话，可以看情况有肢体的接触，就是为什么在这两个情况下，你的判断的标准是不太一样？
散步是我后来总结的，就是那时候没有这个 perspective，
哦，了解。
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没有做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火花，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是前面不是有聊到，就是你会太执着一个点，然后你就没办法做自己这件事情了。我其实那时候就有点这个状态，
对，你自己是很想要，只是在装这样子，
有点像他太好了，就是你花了好几十个人，他是最好的那个，
你要
用力的把握，
你要
保护他，是不是？保护他的这段关系，
对你会有得失心，
就怕你一出手就烂掉
了。你做了这些你就没办法，然后反而你这个状态、对方其实看得出来，而且说实话，那个女生其实我看得出来她是那种经验很丰富，我不是指那个方面，我指的是因为像你已经遇到一个 level 比你高的人了、那你会还要很努力的去把握住的话，你其实就会变得像我刚才讲追求的这个动作，
就是他其实已经把他自己放到比你高一个。
对，如果我再更 casual 一点，如果我就是觉得就是其实我就没差，有没有他都没差，他都来我家，然后我可能就比较 casual 一点的话，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酷一点，
但我觉得至少对他来说，他对我印象也会比较像是，这个男生他竟然能抗拒我的诱惑，这种感觉。
结果是完全相反。
就一方面我确实也抗拒了这个诱惑，但有点太硬要了，
太硬要抗拒，
太
连手都没有碰。
他其实可能看得出来我已经蠢蠢欲动，但是为了要保护说跟他一些这是后话啦，就当下的情况就是我没有做自己，然后我太想要表现了，这个女生其实都看得出来的。反正我跟我那个朋友聊了很久，就是检讨这件事情。真的，我们开一个检讨大会，然后两个小时的电话。
你不是说就模仿就好了吗？
经过那一个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完全的领悟到了，就是要模仿，然后我的得失心，我不能有得失心，我应该要去追求怎么提升我的自制性。因为很多，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单身即地狱》的话，你可以发现那些俊男美女，其实不见得他们也需要去做追求的这个动作，也是有啊。但是我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在就是透过吸引的方式去展现自己的魅力的。那其实这个方式不仅
下巴，
对下巴，
不是你有没有看到
对
下巴眼睛？
对啊，这个吸引这个魅力，
玩头发。
对，好，没看的人也推荐去看。就如果你已经很确定你就是用吸引的方式，那这个自信也会慢慢的去建立起来，因为你已经知道你不是要去追人家，你会 focus 在你内在或是外在的一些提升。
你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我的约会老师。
哦，还有老师
约会老师，
他超会约会。一个礼拜可能换两三个女生这样子。
厉害啊，
就是他的 cycle 是用礼拜去换。哇，对，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厉害这么顺手，后来我发现说他是超有自信。他要说每个女生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就是他都是超级有自信，他已经到下一个 level， 完全没办法想象。我觉得他现在给我最大的启示啊，就是那时候之前在约会的时候，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对啊，就做自己啊，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对，不用说人家回你简讯就赶快回，他会在我旁边就指导我回讯息。他就说先不要回，等十分钟。十分钟完他就会再回，然后没想到那个女生就真的在回说就是 follow up question 这样子。好，你现在再回，就很像在指导我下指导期这样子。
这么厉害哦。
对，他很厉害。后来就觉得说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就是不要太我就是看到女生就乱了方寸，然后就一味的想要去讨好他们，就有点像是知道吗？就我觉得要 hold back， 就像你刚刚讲
军师。
对，就是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跟他讲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寻求 short term， 这类女生在矽谷多吗？
以我自己 dating 的经验来说其实不算多，应该说跟我有 match 的人，因为我都已经把 profile 打成我要偏 long term 了嘛，所以自然而然单纯找 short term 的女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其实有一个朋友他是 only for short term， 而且他真的是每个礼拜都会带不同女生回家那种。
那你应该访问他呢。
就会变好，那我们可以开另外一集，因为那集就，但这个是约的这个部分，约跑步的。
哦，约跑步，
约跑
步
是有另外一种方式
，
有一个 SOP，
哦，
其实有 SOP，因为我在台湾有另外一个，而且他们讲的 SOP 几乎是一样的，
真的，
真的约炮，
好好奇哦，
其实有一点，这个可以另外开一集。
那你有 match 过就是 long term 的女生吗？在矽谷这里，
应该都是吧？
我都已经开这个条件，我能就是约出去，大概都是以这个为。
那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就是现在是单身吗？明显你没有成功在一起。
应该说是他也没找到 match 吧，
没有，就是双方没有一个共识，所以变成说你们没有就是继续 long term 下去。
其实我自己啊有一个 red flag， 就是我如果看到这个女生她会把男生对她的好视为理所当然的话，我就是一个 big no， 长得再漂亮我也不会想要继续下去。
详细讲一下吗？
没有那个judge 的意思，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中国女生大部分会等你付钱。
对。
然后我其实有问过几个女生，她们说这是她们的文化。我其实就是没有适应这个文化，而且我觉得就为什么，因为就是世界上会有这种女生要男生付钱的这个心态的女生，我觉得我目前遇到好像都只有中国女生。但我其实大部分会出去 dating 的对象好像也是中国女生，因为湾区的这个比例上 中国女生还是很多，嗯，所以我还是会约出去，所以我才会后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对、啊、第一次见面不要约吃饭，也太花钱了，真的。之前就有遇到一个女生，就反正第一次吃饭就是我买单嘛。对那个中国女生来说，第一次吃饭如果买单的话，只要他们对你有兴趣，你还有第二次的话，他们其实也会礼貌性的请回来，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如果第一次就约 AA 的话，他代表他没有这个关系了，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吃饭，我还是有付嘛，然后就还是有继续聊，然后就有约第二次。是见面，然后还是吃饭，然后我这时候起心里就会有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诶，那他会不会主动的邀请，然后结果他也没有，他也在等我付钱，嗯，然后我就好，我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接下来可能如果还有几次 dating 的话是不是都变成这样子，我后来就给这个女生画叉了，我就然后反而是对方可能就还会来找我，就说诶，要不要约见面什么，然后我就不要，
然后
约
见面我肚子饿了
我就不想被当饭票啊，就是我觉得凭什么、
啊啊、
就如果还有这么多好的对象的话，就凭什么是我要，我不是不能付，因为我还是会付，只是我就会觉得说你如果把这件事当成理所当然，你也没有表示一点，
就说可能说哎呀那我现在请你喝杯 Boba 吧这样子、
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还算是有礼尚往来的，当然没有嘛，你光是要有这个 expectation 到底对方会不会付钱，对女生来说也是，对方到底会不会付钱，然后用这个来当成一个 judge 对方的一个标准的话，我觉得已经失去你认识这个人意义了，
所以你原则还是蛮高的。
我自己是有很有原则的人啊，
因为看过蛮多男生就是啊，反正我就付，然后付到一定程度他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再去 judge 他，那我一直就是舔舔舔舔舔，然后舔到最后终于在一起，然后
在一起，
然后
再反转
要开始嫌对方说怎么都不付钱，
那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对吧？
我看到的观点是，人家就会说什么我的置装费就值得这一餐的钱。当然，这个只是我提出的一个 option，、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一个
说
法。说
的好像男生就不会。精心准备打扮之类的，
我就很好奇，就是这种心态是在矽谷特有的吗？你在台湾遇过这种女生吗？
台湾其实很少，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不是像这样子，所以其实即便在这边的台湾人，我也很少遇到他第一次就 expect 你要付钱，就还是会主动的说要不要分开，而且这是一个习惯，
对，
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你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如果 AA 的话，你还是可以有下一次。
对对对，
那你会觉得说这个状况也许是矽谷那种畸形文化的产物吗？就太多舔狗了，然后舔到最后他们就啊理所当然就是当然要付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中国那边的文化本来就有点这样子，就是你知道他们很内卷，对吧？然后如果有好几个男生都这样开始做的话，然后你就会其他人就会跟着开始这样做，而且女生就会有 expectation， 就是哦十个男生里面有九个都请我，为什么你不请我，对吧？然后他们这样一个心态跟文化有点像带过来了，因为如果你想，如果像我这边都没有华人，像美国其他地方，我就不会遇到这个倾向。甚至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跟一个墨西哥女生出去，她还请我喝酒，第一次约会是她买单，就反正是她对我有很大的兴趣，然后她还付钱。我会教育说这个文化本身是有问题，但当然就是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不接受。所以如果有中国女生，但是她不会用这种心态去跟我相处的话，那对我来说是很 OK 的，就是没有问题，我不会因为她是中国女生就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条件。
了解，所以是男生自己惯坏了，
某些程度上
有很多，
某些程度上
是,
是
也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你不要当舔狗，那你不追人家的话，你不会自动而然就觉得你要一直付钱才可以得到这个人，
得到这个人得到你啊，
对，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对不对？不是就是你讲应该是双向奔赴啊，怎么好像是说我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你刚刚讲，像 Michael 刚刚讲，就是这边太竞争了，就你好不如找到一个对我有兴趣的，然后愿意跟我约会，那我付个钱，如果我能力够，我工程师我赚那么多钱，我付个钱每餐都我付，我也没差，甚至可以你不工作我养你，没差，就是他们有这种心态，他们有这种心态，
就是因为这个心态，
可是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你 long term 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都是我在付出，就是压不住，你知道吗？之前对之前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可以一直付出，可是得到之后就会觉得说
对，
好像都有付出，然后开始就是算说就是到底花了多少钱在你身上然后开始就是算那个投资报酬率啊，所以对转变程度是控制，
但也不单是钱啦，因为我之前某一段感情让我学到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你选择要付出，你就不要期望他有什么回报，因为你有期望你就会有可能会有失望。
你真的很健康的观念，怎么这么正确
啊？然后我这些都是从感情经历学到，
我很多经验才学到，
果然是有故事的男人，
是的，这个有故事的男人
对线上 dating app 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有些男生吧，就是用 dating app 的一些建议。
哦，建议，好好，
对啊，就是可以从 profile 建立开始讲。就我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来问我，
好好，
我就会跟他分享。首先照片的话，我自己啦会挑可能五到六张精选的那种照片。我有一张会放可能有动物的那种合照。
中文重要、啊、
动物很重要，
动物很重要，动物
来
小
动物 来请讲讲为什么动物很重要。
为什么吗？前提是可爱的动物啊，我觉得大部分人觉得可爱的动物也我知道有些人会养什么蛇啊或是那种，但可能会有点啊，为什么他放一只蛇，
为什么放一只跟蛇的合照，
蜥蜴之类
的，就大蟒蛇
是可爱的动物，
捆住你的脖子。 对就可能猫猫狗狗就是最常见最普遍的、
嗯、
就人还是会对可爱的事情是就是喜欢的吧，就
对啊，
对，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所以你放这个其实是让动物给你加分这样子、嗯、对，也许跟不是你家的，可能是你朋友家的，
来个
问
你借、
哦、我喜欢狗啊，
借我们家的猫，
来个问你借
出租
出租
然后在第二个我会放可能一到两张outdoor 的可能一些比较帅的照片，看你那个摄影师拍照的工艺，我会放一些这样子，然后再大概一到两张会放我可能去不同地方旅行的照片，然后不是游客照那种毕业的
比赞的
比较有意境的那种，比较有意境的那种、对，其实我觉得拍照技巧是要去学，
可以看一下吗？
会后我们
等一下看，
等一下看，等一下看，
对，可以。然后再可能一张我会放看朋友的，就是比较 chill 的那种照片，或者是可能比较搞笑的照片。
嗯，
对我有拍过那种不是很做作，但就是很好笑的那种照片，从头到尾就是给人家一种就是，哎，你很自然，而且你生活好像很多故事跟那个比较，
其实就是展现说
你多元的一面，
你爱动物，你会出去玩，然后你是一个幽默的人，你没有那个，对对对。
怪人，
对对，其实你其实这个 profile 就是要给人家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然后如果你是用像 Hinge 那种，它可以让你打一些 prompt 的那种的话，像 Hinge 它其实限制你只能打三个。然后我自己是会放，首先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然后我会放我的兴趣是什么。
嗯，
然后第三个就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是，你要放一点好笑一点或者幽默一点那种可能问答。我一开始在用 Hinge 的时候，我其实因为我要追求 long term，所以我可能打字会比较多，然后我会放那种比较认真，就是我这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找什么样的关系 ，match 的比例没有很高嘛。然后有一天吃饭，我就跟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就已经结婚的那个女生，我就问她说：“哎，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 profile， 然后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她就看完就说：“她觉得我打得太认真了，对，给人家的感觉有点像就是这个人好无聊。对”对我觉得就直接一点是这样子， oh. 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调整一下，然后她说：“你可以放那种比较好笑的东西啊，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甚至你不用。”打那么多，其实他觉得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删掉，所以后来就大改了这个 profile、嗯、然后我放了一个比较好笑，我就不分享了在这边，不然
为什么
讲一下学起来，然后就发觉，然后大家想，哎，怎么每个男生都
同样用
同
一个梗，
对，
所以那个转化率很高、啊、
然后
那个
从我放了那天之后那个转化率大幅提升、
哦、
真的
商业机密、啊、
因为 Hinge 你是可以看到他 like 你哪一个东西、嗯、然后我就发现十个有八个全部都 like 我打那个，
好好奇哦、
那个、
好好奇哦，
他其实不是什么很好笑，但就是觉得哎，这个蛮幽默的，这样子就是一个
好好、
哦、一个梗这
样 子，所以大家可以找寻适合自己的一个幽默的梗
啊，大家借我看，
等一下我也想看、
啊、可以
好好奇哦，
对，反正就是这几个都让你加分，你就是要传递你是一个跟你聊天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这样的特质、嗯、然后你就会有比较多的 match。聊天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要把天聊死，因为对女生来说，如果她今天有很多的那个对话框，然后她要去选，要她只会看到最后一句话嘛，就是那个 dating app 只会显示你打的那个最后一句话，所以你就想你有一堆对话的窗口，然后女生要选择要点哪一个进去回的话，你其实最后一句话你如果就打一个 hi 或是 good morning， 谁知道进去跟你聊什么，对吧，她要去想、嗯，最后一句话通常就要留一些可能跟对方可以产生一些话题，可能你问他问题或者是你讲一些你自己的事情，让他可能会有点兴趣，诶，这个男生会说他刚刚去那个哪里玩，然后你可能就会点进去，诶，你现在在可能夏威夷吗，然后怎么样之类的，
这个小诀窍不错，
对对，反正就以女生的角度去为出发点。然后如果你在可能用 dating app 的时候你有看到某个女生回你讯息了，他会跳通知出来嘛、嗯、就像你刚才朋友的建议，就是不要秒回因为他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挂在线上没事每天都要滑那个 dating app， 对吧，就是不要秒读秒回，你就可能要等一下、嗯、但也我觉得也不要等太久，因为有可能女生那个时间才会用 dating app， 假设啦，她一天下来就只会有那可能 十分钟滑那个 dating app 回讯息的话，你就要把握这个时间，所以我也不会等可能半个小时以后，我可能会可能 maybe 两三分钟后我就回一下，所以
就是 timing 很重要，没错，
但不要秒读秒回，这个、这个是一个点。
哇，这个很难抓耶，
很难抓耶，
大概就是你自己就是抓一下。然后我自己的建议是不要聊太久才约出去见面，我觉得女生除非你们就是想要从网友开始做吧，但我觉得比较好的 timing 是你们其实聊，我觉得一个礼拜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你就可以尝试去问他要不要一起出去，可能像我刚才讲散步之类的。我通常会这样问说，欸，你下礼拜有没有空，就是我下礼拜想要去哪里，是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你要不要一起顺便来，是以这个方式，就不是我邀约你，是我本来就要去做那件事，你不来也没关系。对，
这个厉害，这个很厉害，
我可能自己就会去海边走走之类的，你要不要一起来，
主导权在你这样子，
然后你要顺便去展现你的 lifestyle， 我是一个会去
海边
走走的男人，
我会去海边走走的男人，
对，
交往后就没有再去走了。
没有，我自己是会，我自己很喜欢看海的。我在 profile 上面打，我兴趣之一就是我会去看，我会去 watch sunset 这样子。我自己很喜欢看加州海边，我觉得这也是加州比东岸唯一一个好的地方了，就是
可以看夕阳，
可以看，而且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自己会这样，就是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我都会大概去检讨一下我刚刚有没有做错或是讲错，还是什么地方不太自然的地方，然后我会去改进。所以现在我就很 natural， 就是我出去的话，我就是做我自己，然后很 natural 这样子。
我现在看到你们在 dating， 我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结婚的话，我用 dating app， 我应该也会很惨。
Miserable life，
对吧？真的 miserable。
不然你说你是 podcaster 这样子，要不要来讲 podcast？
要不要来我加入 podcast？
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换了女主播。
我笑死！
对啊，
今天我们屁股他换了一个女主播，
直接被排除，
真的很辛苦啦。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要做的竞争很激烈，嗯，我觉得完全没有优势，
很可怕。真的 dating app 就它不能是你下班后生活的全部，嗯，不能说就患得患失都在上面，
哦，或者是线下活动可以多参加一点吧。
哎，啊，线下活动要不要？要不要讲一下你现在心得啊？
你有比较多的兴趣，你会去参加一些不同的 group， 然后你有机会去。
你有什么兴趣啊？
像我会做菜，不过这个就自己讲。然后德州扑克，但是这个会大部分跟男生打。
对。
然后像我有去参加那个一个小聚的这个 APP， 然后去当志工，算是志工吧，就是会 host 一些活动。现在刚开始啊，还没有，对，还没有一些心得，但现在就是刚开始，然后会认识到很多就是你不是你生活圈的人，我觉得。多拓展你的生活圈，多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反正因为像就世界上有这么就好几亿的人在那边，你还都还没认识，所以你怎么会说你现在没有遇到呢？因为你根本就还没踏出去嘛。拓展你的生活圈之后，你就会发现就一样回到我刚才讲 dating 不是你的全部嘛，所以你其实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开心，然后你会想要找另外一半，只是因为像我讲，就是你想要把当你有喜悦你想分享的时候，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你有就是难过痛苦的事情的时候，除了朋友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持很重要。然后 physical 的东西就是额外的 benefit， 我觉得
哇，
对啊，
我不知道，我哑口无言啊，
哑口无言了，你这老人老人，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啊。
对，我不代表所有弯曲的男性啊，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这样子。
对，我觉得
很赞啊，
很赞啊，
对，
完全出我意料。我以为你会讲一些就是要撒网啊多一点，要么就是
是聊可能你要约的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流程，
下一个
就会是撒网了。
没想到你是这么正向的一个有故事的男人，就是你现在都是非常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看能撑多久，
看能撑多久
啊，两年再找不到我可能就会，
应该是不会吧。对啊，
两年后我还发现我怎么还是单身，我可能会开始考虑就是哦，好吧，我可能要回台湾久一点的时间，然后认识多一点人，然后请朋友介绍也可以，我不会把未来说死啊，当然我现在就是反正我先照我这个模式走，然后走不下去再说。
做一个就是总结好，就是你用了这么多 dating app， 你有没有什么对于现在正在使用 dating app 的男生呢，或是女生嘛，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在挣扎什么建议这样子。
就觉得在细骨。
好，我觉得其实今天蛮紧扣主题的，我把两个建议分开，就是给男生的话，就是一回到刚刚讲，就 dating 不会是你生活的重心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把你生活打理好，然后你可能事业有成，然后你很有在提升你自己，散发你的魅力的 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用去追女生，女生自己也会被你的魅力吸引而来。
我就是要女生啊，我就是要女生，我的自信来源就是女生啊。
那对啊，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痛苦循环。你之所以会在 struggling， 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就只有女生了，你的人生只有你嘛。说实话，就是对吧？是吧？
对啊，
突然看透了，人生只有我。
对啊，就是
你才是唯一的吧？
你的另外一半，每个人都是你生活的过客啊。所有人，即便你爸妈也是，就是只是他陪你走过这一段。
我觉得他想法很对我的胃口。没错，没错。
可是我要怎么开始？如果我身边没有女生的话，我就觉得患得患失，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始。可以教我怎么开始？
所以前面讲的就是你要打造你的自信跟你的魅力嘛。
那怎么打造？
就是、
我都没有女生，我都没自信、啊。
我讲一个我很 personal， 就从那个韩国女生那个故事之后，我在那个 Google Sheet 里面我打了一个东西叫 Real Man Project。
哇，又
很羞耻啊！
又掉出来一个东西了。太棒了，继续。
然后这个 Real Man Project 包含了各种面向，就是反正我就是看我现在有什么不足，然后我就看可能我觉得就我自己男生看我都会觉得他很有魅力的男生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健身，就你的身材管理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身材管理除了是你外在吸引人看起来很好看之外，其实也同时代表说你有自制力的，因为其实健身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要维持这个习惯，让你身材保持一定样子，包括饮食，其实也在侧面的告诉 potential 的人说你是可以管理自己的，还有做一些什么保养之类的，就可能男生其实很可能不太会 care 你的脸部保养，但其实你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从你的脸开始看嘛。那你的脸如果你可能就是满脸的胡渣或是痘痘或是这样，你看起来整个人就是我就不会想要跟你继续认识你这个人，因为你连外在都顾不好了，对吧？
好严苛哦。
我自己啊这是我自己打的 Real Man Project， 不是说适用所有人，我自己啊，所以我自己就会去开始研究这个。然后还有穿搭，就我以前也就可能就是 T 恤加短裤这样就很普通，但我后来就可能去研究一些可能时尚一点穿搭，其实你不用花很多钱，但你就是透过剪裁配色这些其实也可以
就是有稍微提升一下自己这些知识嘛。
对，你就女生其实看到你第一眼是顺眼的，至少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气味上就是可能我去研究像香水之类的，就反正就我把各种面向我现在还有什么要补足的，就是我都会列上去，然后可能我要买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吃什么，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全部都去照我这个 project， 所以我就把 dating app 全部删掉，我就有半年的时间就在执行这个 project， 然后就我现在我就这个自信其实是透过这个你内在的这个力量去推动的。
那你现在有比较有自信吗？
有啊，所以我现在才会来这边讲这件事情。
完美回答，哎，真的问不倒你，你好厉害，
厉害厉害。
哦，我觉得健身真的是一个很推荐。当你健身，你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你发现你身材变好，你会在看镜子的时候，每天你就会看到你身材在变好的那个样子，你会发自内心觉得我怎么身材这么好？你这个东西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你会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在变好的人。所以现在没有关系，但是你已经在变好了。对，我觉得健身很重要。
可是运动好累哦，
很累，所以你要克制自己自制力。
好了，不闹了，
你不要再闹了，烦了。
运动真的很累，在健身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我
给女
生的
建议
有三个，
已经比较多。
来，我们听听看。
就是第一个是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这个森林很大，你还有很多棵树还没看到。
可是我就很爱他。
你爱了那
太早说爱了，
我就晕船了。
那就晕吧，这也是人生的过程。你会学到一些东西，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中是在给你教一些 lesson
的。没错，
对，所以好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不要在 profile 光就用太高的标准筛人。其实我觉得男女都一样啊，就是我觉得你约出去见面之后的你才会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怪人嘛，对不对？筛人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网络上聊天还好，但是你见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或是聊一些奇怪的东西。
可是我在矽谷赚那么多钱，
女生吗？
我标准当然要高一点，有错吗？
对啊，你可以高一点啊，所以你就要接受你会 struggle 找不到人。如果你真的标准太高而导致你能挑的人太少的话，那这就是你为什么现在是在 struggle 吗？
啊，所以我要把标准放低。
我觉得不是标准放低，
不是
open minded。 open minded。 我现在好像站着是他同一挂，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已经分挂了。
没有，他现在要反向的去验证。
反向，对对对。
难道要我接受一个薪水比我低的男生吗？
不是，他就看你的价值观啦。如果你要对方养你，对啊，那你相对你也要就是提供就是 我可以为他做就是在家庭主妇嘛、
欸、
对不对，
嗯，我同意，
就是你不能要求说就是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啊、
你什么都不做，
对，这就有点那个，就说我可以要求对方薪水比我高，但是我可能就是要在家庭的家政上面我要付出很多、嗯、这样子就 OK， 就是你要
当然你也可以期望有一个男生就是养你一辈子，那如果是的话可能真的有这个男生出现，那你要想那有那么多女生都也想要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可以脱颖而出，就
我比较好看啊，我长得比较可爱啊，
对啊，那如果有这个优势你就利用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打的手牌啦，就是你知道你的条件有多好，
结束我不闹
好，还有一个最后的第三个，对，
这个角色很好，
好，最后一个请给身高170的男生多一点机会不然你会错过很多宝藏
啊，可是我171公分啊，我要找170以下的、
哦欸、我有被172公分的女生告白过
啊，真的啊、哦、
对啊对啊，为什么不行，就是比你高跟比你矮的
身高啊，这个时候我就要套出他老婆的经那个叫什么经典名句了，
好，
身高只会对你们未来的小孩有影响，对你这个人的 relationship 不会有任何影响，
可是拍照就没有很好看啊，我那个高那个
可以帮你拍照啊，
身高差那个萌萌的感觉
那你可以蹲低一点啊，
蹲下来
对方可以
可是我就很喜
高一点的，
我就很喜欢高高的男生嘛，
但你
那你可以挑、
啊、
你
可
以挑、
啊、
我没有，我现在讲的是说实话最后一个建议是我给我自己了给我自己找一个
台阶吗
Open to everyone 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样嘛， wish list 嘛，达成几个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哪件，你可以 prioritize 就是说个性可能就是比重就是10它是最重要的，身高你可能就是比重就是把它放低一点，就是可能可有可无这样子，反正自己的 wish list 自己去调整，那身高如果对你来说超重要，然后赚钱什么反而不重要的话，对啊，自己调整，
你也可以选择开一点嘛，然后就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机会，然后发现其实那个人也不错，虽然他好像没有那个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特质，但是其实他各方面都还不错，然后可以试试看，有时候就是一个试试看的心态，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不错，
可是就少了一些什么啊，不闹了，没完没了
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 next
next
thank you next
thank you next
对
好啦，好，那今天先这样，
我觉得今天蛮多蛮精彩的东西、
哦、你讲太好了，
对，
五体投地，
谢谢 Michael 来我们的节目就是贡献这么多他宝贵的经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哲学、嗯、
对，弯曲王大陆，希望早日脱单
对、啊、好、哦、
很 honor 非常 flattered
喜欢我们戏骨台劳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Apple Podcast跟 Spotify Podcast 留个五星好评，然后也来 IG City Con Tyler 找我们、留言互动哦，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